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和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十里四，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收，必接续收割的，摘葡萄的必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的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你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说的。
今天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五节经文。
今天是阿摩斯书最后五节经文，
是整卷书的结尾，
是整卷书的结尾。
在过去的九章里面，
在过去的九章里面，
神藉着先知阿摩斯，不停地指责以色列民他们所犯的罪，
不断地指责以色列民所犯的罪，
还有宣告对他们的惩罚，以色列民就好像入了一个很黑很黑的黑洞里面，
以色列民就好像进入一个很黑很黑的黑洞里面，
在绝望之中，
在绝望之中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但在书卷结束的时候，先至给我们看到一个另外一幅图画，
先至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图画，
是一个生活丰盛、很有朝气、很有盼望的图画，
是一个生活丰盛、很有朝气、很有盼望的图画。
有位弟兄姊妹咪对我讲，
有弟兄姊妹对我说，
哇，好啦，终于挨到结尾啦，
好啦，终于忍受到最后啦，
唔使再俾先知闹，
不用再被先知骂，
唔使再俾神惩罚啦，
也不用被神惩罚，
终于有好日子过啦，
终于有好日子过啦。
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咧？
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好日子是什么时候来
的？那这么说的话，这好日子什么时候来呢？
经文一开始就是说到那日，
经文一开始就说到那日。
究竟那一日是指哪一日呢？
究竟这一天是指哪一天呢？
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就会意识到是说耶稣基督再回来末世审判那日。
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一定会知道，这是在末世审判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曾经问过一些弟兄姊妹，怎样看那一天的来临呢？
怎么看这一天的来临呢？
有弟兄姊妹就说，
有弟兄姊妹说，
这个意念从未在他脑海中出现过，
这个意念我从来没想过。
有些就说，那日这么遥远，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了。
有的说这天这么遥远，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
所以跟我无关，
所以跟我没有关系。
也有些信徒一听见那一天就很害怕，
有些信徒一听到这一天呢就非常的害怕，
因为圣经那里讲那日来的时候，
因为圣经里面说这天来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天灾环祸，很多逼迫，
就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很多的逼迫，
很多信徒会受苦致死，
很多的信徒会受苦甚至死，
很得人惊，
非常害怕。
究竟那日发生什么事呢？
究竟这一天发生什么事呢？
对我们信徒来说，那一天代表什么东西呢？
对我们信徒来说，这一天代表了什么呢？
假如那一天真的这么遥远的话，今天他又怎样帮助我们呢？
假如这一天真的是这么遥远的话，那这一天又怎么样帮助我们呢？
我们又怎样等候那一天的来临？
那我们又怎样等候这一天的来临呢？
今朝早我哋尝试用呢五节经文去学习神为我哋预备呢个到那日究竟系一件乜嘢事。
今天我们尝试用五节的经文来预备，来学习预备那学习预备这个到那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嗰日嚟嘅时候，
当那一天来的时候，
究竟发生咩事咧？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个字。
两个字。
就系逆转。
就是逆转。
今朝早嘅经文话俾我哋知，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当嗰日嚟嘅时候，
当那天来的时候，
所有嘅嘢都会扭转改变，
所有的事都会扭转改变。
喺嗰日，
在那天，
以色列民系会经历翻天覆地嘅命运改变，
以色列民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命运改变。
呢个逆转会喺两个层面发生，
这个逆转会在两个层面发生，
就系十一至十二节嘅国家复兴。
就是十一、十二节的国家复兴，
同埋十三至十五节嘅经济复苏，
还有十三到十五节的经济复苏。
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喺几章之前，
在前几章，
神宣告对以色列民嘅惩罚，
神宣告对以色列民的惩罚，
喺三章十五节，
在三章十五节，
神差派佢敌人亚述。
神差派敌人亚述
来拆毁以色列君王所有的宫殿，
来拆毁以色列君王所有的宫殿，
粉碎了所有一切大小房屋，
粉碎了所有的大小房屋，
使到原本繁荣昌盛的撒玛利亚城，
使原来繁荣昌盛的撒玛利亚城，
还有耶路撒冷城变为乱堆废墟，
还有耶路撒冷城变成了乱堆废墟，
好像一个大型的乱葬岗，
好像一个大型的乱葬岗，
周围布满尸体，
到处都是尸体。
但是到了那一
天，到了那一天，
十一至十二节，
十一到十二节，
以色列民的命运就会逆转了，
以色列的命运就会逆转了。
神宣告，
神宣告，
他要建立大卫倒塌了的帐幕，
他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神是要重建以色列民。
人是要建立以色列民，
要复兴以色列国，
要复兴以色列国，
在破坏了的地方，
破坏了的地方，
他要重新建造，
他要重新建造，
使耶路撒冷城同埋撒玛利亚城，
使耶路撒冷城和撒玛利亚城
会回去从前昔日大卫荣耀的光辉，
会回到以前昔日大卫荣耀的光辉。
神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大卫王朝，
神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大卫皇朝，
这个新的以色列国不单止是重新拿回他以前失去的土地，
这个新的以色列国不单是要取回原来的失去的以色列失去的土地，
就算连他以前一向跟他是死对头的国家，譬如以东，
就像以前跟他一向是死对头的，比如像以东，
同埋其他敬拜神的国家都会加入呢个新的大卫王朝。
比如像
其他敬拜
神，其他敬拜神的国家都会降服在这个新的大卫城里。
大家可以想象呢个新的大卫王朝系几咁庞大。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新的大卫皇朝有多么的庞大。
系汇合咗唔同国家嘅人喺埋一齐。
它会聚集了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
成为一个强大的联合国，
好像一个强大的联合国。
这个新的大卫王朝不单止在版图上面大，
这个新的大卫皇朝不但在版图上面大了，
就连它里面的道德标准都完全不同的，
就连它的道德标准也完全不一样。
十一节，
十一节，
堵住其中的破口，
堵住其中的破口，
以色列民族的破口就是他们的首领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以色列民众的破口就是他们的首领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去施行公义，
去施行公义，
令到整个社会陷入在一个邪恶的黑暗里面，
让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邪恶的黑暗里面。
在五章十二节，
在五章十二节，
这些首领权贵他们官商勾结，
这些首领权贵他们官商勾结，
收受贿赂，
收受贿赂，
更加用职权去欺压穷人，
更加用职权去欺压穷人，
苦待异人，
苦待异人。
但到了那日，
到了那一天，
神的公义会重新被建立，
神的公义会重新被建立。
在第十四节，
在第十四节，
以色列民是可以回去他的家乡重建家园，
以色列民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重建家园。
但今次跟以前不同了，
但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啊！
在首领公义的带领底下，
在首领公义的带领下，
他们可以吃回自己种植的谷物，
他们可以吃自己种的谷物，
喝回自己酿制的葡萄酒，
喝自己酿的葡萄酒，
可以享受回自己努力耕种的成果，
可以享受自己努力耕种的成果，
不用好像以前那样成日这样惊，
不用像以前那么担心，
怕那些首领权贵来抢他们的东西，
害怕那些首领权贵来抢他们的东西。
不单止国家得到复兴，
不单国家得到复兴，
神更加重新赐给以色列民繁荣安定，
神更加赐给以色列民繁荣安定。
在那天来之前，
在那天来之前，
为了要惩罚以色列民的悖逆，
为了要惩罚以色列民的悖逆，
在四章九节那里告诉我们，
在四章九节告诉我们，
神降落了不寻常的天灾横祸，
神降下了不寻常的天灾横祸，
包括饥荒，
包括饥荒，
旱灾，
蝗虫，
瘟疫，
战争和地震，战争和地震，
完全破坏了所有农作物，
完全破坏了所有的农作物，
摧毁整个社会，
摧毁了整个社会。
但是到了那一日，
但是到了那天，
十三节，
神
就好奇迹咁样令到以色列民嘅农作物非常之丰盛。
神就很奇妙的让以色列民的农作物非常的丰盛，
无论是谷物定系葡萄，
无论是谷物还是葡萄，
总之一造未收割完，另外一造已经成熟到可以收割。
总之是一茬未收割完，另一茬又成熟了，
总之是收极都收割不完，
收都收不完，
到时物产的丰盛是令到人们难以置信的，
到时物产的丰盛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四周围各个山头，
这周围每一个山头
都种有葡萄，
都种了葡萄，
丰收令到每一个山都成为一片鲜红色，
丰收让每一个山都变成了鲜红色，
一粒粒又大又红的葡萄，
一颗颗又大又红的葡萄，
使到整个山望过去，
让整个山看上去
就好像一滴滴鲜红色的葡萄酒在个山树滴落嚟，
就好像一滴滴红色的葡萄酒在山上滴下来。
十五节，耶和华神更加应许。
耶和华神更加的应许，
要将以色列民好像一棵树咁栽种喺呢个新嘅应许之地。
那像以色列民像一棵树一样栽种在这个新的应许之地。
当中栽嘅字更加有永恒、永远嘅意思。
当中栽的字更加有永恒的意思。
即系话喺嗰一日，
就是说在这一天，
神应许唔会再将以色列民赶出去。
神应许不会将以色列民赶出去，
一度就是他们永恒的居所，
这里就是他们永恒的住所。
这个应许和在之前六章，
还应许在前面的六章，
宣告要将以色列民交给敌人，
宣告把以色列民交给敌人，
赶他们出耶路撒冷，
赶他们出耶路撒冷，
令到他们亡国被掳是完全相反的，
让他们亡国被掳是完全的相反。
大家看不看到
啊？大家看到吗？
就在那一日，
就在这一天，
以色列民的命运是完全逆转改变，
以色列民的命运完全逆转改变了。
从这段经文，
从这段经文，
神要藉着以色列民的历史，
神要借着以色列民的历史
同我们宣告，
跟我们宣告，
无论现在我们在一个多么绝望艰难的境况里面，
无论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绝望艰难的境况里，
譬如说，
比如说
令到我们束手无策偏歪了的社会问题，
让我们束手无策偏歪的社会问题，
好像苏姐，
好像苏姐，苏姐这里要解释一下，是性向性别多元化教育，
或者大麻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联邦政府一意孤行，
联邦政府一意的孤行，
我哋都好无奈，冇办法。
我们很无奈，没有办法。
又或者我哋患上绝症患疾，冇得医。
或者我们患上了急性顽疾，没有治疗。
或者我哋生意失败，经济陷入破产嘅边缘。
或者我们生意失败，经济陷入破产的边缘。
又或者我哋被无良嘅老板欺压。
又或者我们被无良的老板欺压。
夫妻关系破裂。
夫妻的关系破裂。
仔女忤逆离家出走。
子女忤逆离家出走。
无论在几咁绝望的情况底下，
无论在怎么样绝望的情况下，
神要话俾我哋听，
神要告诉我们
唔使惊啊，
不用担心，
因为当嗰日来临嘅时候，
因为到那天来临的时候，
呢啲逆境会全部改变，
这些逆境会全部的改变，
到时我哋就会从呢啲苦难之中得到释放。
到时我们会从这些苦难当中得到释放，
完全得到解脱，
完全得到解脱。
点解可以咁呢？
怎么样？为什么能这样呢？
因为嗰一日唔系普通嘅一日啊！
因为这一天不是普通的一天，
系天国降临嘅一日，
是天国降临的一天。
启示录廿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
佢嗰度话天国呢个新天新地，
那天国这个新天新地
系会从天而降啊！
会从天而降，
在那里神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在那里神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会见到每一个主日我们回来敬拜的神，
我们就会看到每天主日我们回来敬拜的神，
在那里我们在地上不开心伤痛的经历，
在那里我们在地上伤痛的经历
都会成为过去，
都会成为过去，
因为在天国里面，
因为在天国里面
掌权的是耶和华神，
掌权的是耶和华神，
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就，
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就，
而以色列民的命运就在那一天扭转改变，
以色列民的命运就会在那一天扭转改变，
在神指定的时候，
在神指定的时候，
以色列民的新的大卫王朝就会被建立，
以色列民新的大卫王朝就会变建立。
大家知唔知道呢个新嘅大卫王朝系指乜嘢啊？
大家知道这个新的大卫王朝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所有信奉神嘅子民，
就是指所有信徒神的子民，
即系普世教会，
就是普世教会。
呢度包括埋你同我呢啲唔系犹太人嘅外邦信徒。
这里包括你和我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信徒。
神应许。
神应许
在天国里面，
在天国里面
我们的命运都会逆转改变，
我们的命运都会逆转改变。
在启示录的七章和二十一章，
在启示录的七章和二十一章，
无论我们在地上是几咁坎坷几咁悲惨，
无论我们在地上是多么的坎坷悲惨，
但在天国里面，
但在天国里面
我们不再需要凄凉，
我们不会再凄惨，
我们不会再受苦，
我们不会再受苦，
不会再有任何东西伤害到我们，
不会再有任何的东西伤害我们，
因为神保护着我们，
因为神保护我们，
神永远会为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
神会为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
赶走死亡，
赶走死亡，
哭号
哭号，
疼痛
疼痛，
更神更加将死亡魔鬼和罪恶钉入火湖，
神更加会将死亡魔鬼罪恶魔鬼死亡扔到火湖，
永远消灭他们，
永远消灭他们，
我们信徒就在天国里面享受永恒的福乐，
我们信徒就会在天国里面享受永恒的福乐，福乐
到时什么同性恋，
到时什么同性恋，
什么大麻合法化，
什么大麻合法化，
什么夫妻关系决裂，
什么夫妻关系决裂，
仔女忤逆，
儿女忤逆，
经济破产这些这样的问题，
经济破产这些问题
都不再存在，
都不再存在，
都会成为过去，
都会成为过去，
是几咁美好的一日，
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渴望的一个日子，
是我每个信徒都渴望 渴望的一个日子，
但只不过，
那只不过
一个到那日，
这个到那日，
一个拯救我们脱离苦难的日子，
这个拯救我们脱离苦难的日子，
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回来末世审判的时候才出现，
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末世审判的日子才会出现，
那就要等很久了，
那不是要等很久吗？
咁遥远嘅应许，今日点样帮助我哋？
这么遥远的应许，今天怎么帮助我们呢？
到那日对我哋今日嘅信徒，究竟系代表啲乜嘢？
到那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到底代表了什么？
佢就系代表咗喺黑暗中嘅一点光。
它就是代表了在黑暗中的一点光，
喺痛苦中嘅一条出路，
在痛苦中的一条出路。
因为佢隐藏住呢个永生嘅盼望，
因为它隐藏了永生的盼望，
亦盼望令到人重新得力。
这个盼望让人重新得力，
在困苦当中我们仍然有力继续撑下去，
在困苦当中我们仍然 有力量撑下去。
如果我们没有盼望的话，
如果我们没这个盼望的话，
人就会被痛苦推到去绝望，
人就会被痛苦推到绝望境地，
再由绝望将人推到去死亡边缘，
再由绝望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
在2015年，
在2015年，
美国有一项社会调查，
美国有一项社会调查，
发觉原来自杀是他们全国的第十号杀手。
原来自杀是他们全国第十号杀手。
每年攞到大概45,000美国人的性命。
每年夺取了大概有45,000美国人的性命。
点解呢啲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报告指出。
报告指出，
绝望是这些自杀的人想要死的主要原因。
绝望是这些自杀的人想要死的主要原因。
他们看不到他们现在所挨的苦是有完结的一天。
他们看不到他们现在所受的苦是有完了，是完结的一天。
所以他们就好像跌了进去一个很黑的、很深的洞里面。
他们就好像跌进了一个很深的洞里面，
毫无出路。
毫无出路。
英文 stuckness 这个字，
英文 stuckness 是说陷入了困境，
就很生动形容那个境况，
就很深的形容了这个境况。
stuck 就将我们的生命被眼前的痛苦很紧很紧地夹住。
stuck 就是让我们眼前的生命被很痛苦的事所卡住了，
我们无办法松绑，
我们无法松绑，
无论我们怎样望都看不到个黑洞的尽头，
我们怎样盼望也看不到 黑洞的尽头。
stuck 就是指被痛苦夹住，
那就是被痛苦卡住了，
使到我哋对现在、对将来都冇晒信心。
是我们对现在、对将来都没有信心。
觉得一切嘅挣扎都系徒然冇用嘅，
觉得一切的挣扎都是徒然没有用的。
唯有结束自己嘅生命，
唯有结束自己的生命，
先能够摆脱夹住我哋嗰种痛，
才能卡住我们的痛。
但系到那日。
但是到那日，
这个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就使到被夹住痛苦的人看到一丝希望，
就像被卡住痛苦的人看到一丝的希望，
给他们看到现在他所经历的痛苦，
给他们看到现在所经历的痛苦，
其实只是暂时性，
只是暂时的，
总会有完结的一日，
总会有完结的一天。
到那日，
到那日，
就要将我们的眼光由地上边转为天上边，
就是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
由眼前望向永恒，
由眼前看到将来永恒，
在一个浩瀚伟大的永恒里面，
在这个浩瀚伟大的永恒里面，
我们人的一生，
我们人的一生
就好像一粒微尘那么渺小的，
就像一粒微尘那么微小。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痛苦，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痛苦，
只是我们人生的其中一个，
只是我们人生的一角，
这一个是一定会完结的，
这一角一定会完结的。
最迟或者最尽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最迟或者最终是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到时所有在地上跟我们有关的事都会完结，
到时所有地上跟我们有关的事都会完结。
我很想跟大家说，
我很想跟大家说，
我们对眼不要只是望着地上这个目前，
我们的双眼不能只看到地上的目前，
与永恒相比，
与永恒相比，
我们地上这个目前只是永恒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地上的目前只是永恒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对眼要望住永恒，
我们双眼要看到永恒，
我们信徒是有永生这个盼望的，
我们信徒是有永生这个盼望的。
死亡不是我们信徒真正的终结，
死亡不是我们信徒最终终结真正的终结，
只是生命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只是生命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相信这里大家都很多是移民，
相信大家这里很多都是移民，
我们很多都是由中国或者台湾移过来温哥华，
我们或者很多是从中国或者台湾移到温哥华，
是由一个人烟稠密的石屎森林，
由一个人烟稠密的那个水泥森林，
转到一个环境优美悠闲生活的美丽城市，
转到一个环境优美悠闲生活的美丽城市。
这个新的阶段，
这新的阶段
就在那日开始，
就是在那日开始，
但我们进入一个和现在现实世界完全相反的天国里面，
当我们进到一个跟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天国里面，
当我们里面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在我们里面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就有那份能力，
我们就有这份能力，
有那份勇气继续撑下去，
有这个勇气坚持下去，
因为在我们眼前不再单单是目前那个痛苦，
因为在我们眼前不单单是目前的痛苦，
还有这个天国美好的指标，
还有天国美好的指标。
到那日，
到那日，
不单只是说痛，现在的痛苦只是暂时性，
不但是说现在的痛苦只是暂时的，
更加说耶和华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
更加说耶和华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要掌权话事，
他要掌权话事。
到那日是要提醒我们，
到那日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 在我们人生当中，
在我们人生当中，
谁是主谁是仆，
谁是主谁是仆，
当我们认识清楚这个主仆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清楚了这个主仆关系之后，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困难，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困难，
其实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
其实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心就安然了，
我们的心就安然了，
因为神爱他的子民，
因为神爱他的子民，
锡他的儿女，
爱痛惜他的儿女，
神只会给最好的东西我们，
神只会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耶利米哀歌三章，
耶利米哀歌三章，
他那里说纵使神要惩罚管教我们，
他这里说纵然神要惩罚管教我们，
间中令到我们忧愁，
有时让我们忧愁，
但神最终一定会拯救我们，
但神最终一定会拯救我们，
脱离那个困境，
离开这个困境，
神绝不永远地丢弃人，
神绝不会永远丢弃人，
因为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因为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生命被神掌管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生命让神掌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想就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快车上加了一个导航系统 GPS，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加了一个导航系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GPS，
带领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
带领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
人的智慧实在太少，
人的智慧实在是太少了，
眼光也都太狭窄了，
眼光也实在太狭窄了，
以致我们根本看不清楚我们现在所行的每一步，
以致我们看不清楚自己所走的每一步，
是不是真正带我们去我们想去的目标，
是不是真正带我们想去的目标，
使得我们很多时候走到冤枉路，
让我们经常走冤枉路。
如果由神这个人生 GPS 掌舵，
如果有神这个导航系统，
只要我们将天国这个目的地输入 GPS，
那我们把天国的目的地输入了这个导航系统，
锁定永生这个目标，
锁定永生的目标，
还有乖乖地听 GPS 的指示，
还有乖乖地听这个导航系统的话，
这个人生 GPS 就会带我们去到我们的目的地天国，
这个人生的导航系统就会带我们去天国的目的地。
偶然我们都会走错路的，
有时我们也会走错路的，
但这个人生的 GPS 是会带回去我们正确的那条轨道的，
但这个人生的导航系统会带我们去正确的那轨道。
想问一下大家，
想问一问大家，
大家觉得用 GPS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大家觉得用这导航系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有没有想试啊？
不准。
有人想问吗？
总是不准，
就是
我有这个另外不同的经历，
我有另外不同的经历。
有一次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有一次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我就找 GPS 帮手，
我就找那个导航系统帮手，
但他竟然跟我走一条较为长的路，
他竟然带我去要叫我去走一条比较长的路。
心想，
我心想，
傻嘅咩？
傻瓜吗？
有短嘅路唔行，走去行条长嘅。
有短路不走，要去走长路。
于是我就用咗自己熟悉嗰条较短嘅路嚟行。
于是我用了自己熟悉的较短的路。
知唔知结果系点？
知道结果如何？
yes， 塞车塞到飞起，
车塞得水泄不通，
搞到我迟到啊！
导致我迟到了。
原来 GPS 系要带我行一条长但系非常畅通无阻嘅路啊！
原来 GPS 导航系统是要带我去走一条虽然长但是畅通无阻的路。
所以人嘅智慧真系好有限。
所以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
我哋对地上边嘅 GPS 都咁唔听话。
我们对地上的导航系统都这么不听话，
更何况天上边嘅 GPS 呢？
更何况是天上的导航系统呢？
所以如果我哋听天上嘅 GPS 嘅话，
所以如果我们听天上的导航系统的话，
俾佢掌管我哋嘅生命，
让它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哋一定会系一个蒙福嘅生命。
我们一定是一个蒙福的生命，
因为有神为我哋遮风挡雨，
因为有神为我们遮风挡雨，
喺黑暗之中俾我哋光明。
在黑暗之中给我们光明，
在绝望里面赐给我们盼望，
在绝望里赐给我们盼望，
到那日，
到那日，
不单单指耶稣基督再回来，
不单是指耶稣基督再回来，
末日审判那日，
末日审判的那一天，
从一个更阔的角度来看，
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到那日就可以指，
到那日就可以指
耶和华神要作王的时候，
耶和华神要作王的时候，
或者直接地讲，
或者直接的说，
是神出手要扭转局势，
是神要出手扭转局势，
救我们脱离苦难的时候，
救我们脱离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被痛苦夹在这里，
当我们被痛苦卡住了，
夹得很痛，
卡得很痛，
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希望，
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的希望，
请大家记住，
请大家记住，
到那日这三个字，
到那日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代表了神会在祂预定的时间，
这三个字是代表神在祂预定的时间，
一个祂知我们不知的时候，
一个祂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就会为我们出手，
就会为我们出手，
将我们眼前一座座的大山移走，
把我们眼前的一座座的大山挪走，
将夹到我们就来断气的痛苦踢开，
把卡到我们就要断气的痛苦踢开，
到那日，
到那日，
其实是要我们亲身经历神的时候，
是让我们亲身经历神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教会重铺地板，
大家都知道教会在重铺地板，
以致很多事工都移师去第二些地方去进行，
以致很多的事工要移到别的地方去进行，
甚至取消，
甚至取消，
包括埋啱啱完咗嘅儿童夏令营，
包括刚刚完成的、刚刚结束的儿童夏令营。
记得喺7月31日，
记得在7月31号，
执事会抱歉地正式地通知儿童部，
执事会抱歉的
正式的
通知儿童部，
因为工程嘅延误。
因为工程的延误，
儿童夏令营不可以在教会举行，
儿童夏令营不能在教会举行，
所以要另外找一笪地方做，
所以要另外找地方去进行，
这个对我们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因为距离营会开始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
因为距离营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个星期，
在哪里找合适的地方，
去哪里找合适的地方呢？
尤其是夏令营是需要用很多很多房间，
尤其是夏令营需要用很多很多的房间。
于是有人提议，不如取消它咯，
不如取消了吧，
将那些报名费发还给那些家长，
把那些报名费还给那些家长，
但这个举动就会令到很多家长很烦恼，
那这个举动就会让很多的家长烦恼，
甚至会嬲先，
甚至有些恼怒。
因为这么短的通知底下，他们怎样为小孩子找托儿服务呢？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通知下，他们怎么样为自己的孩子寻找托儿服务呢？
真是进退两难，
真是进退两难。
于是我就跪在那里向神祈祷，
于是我就跪在那里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你在这么短时间内要找一笪这样的地方，
我说神啊，在这么短时间要找这块地方
根本不可能，
根本是不可能，
你将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困局，
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困局，
你想点啊？
你想怎么样呢？
你想我哋点啊？
你想我们怎么样呢？
但你就是那位令人惊讶 Amazing God 的神，
你就是这位令人惊讶惊那个奇妙的神。
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求你在这个困境当中，
求你在这个困境当中
开我们的眼界，
开我们的眼界，
给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大力，
让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大力。
祈完祷之后，
祷告完之后，
我就发癫咁周围去搵地方，
我就发了疯的到处去找地方
，kiss house 咯。
同
埋教会附近嘅其他教会啦，
还有教会附近的，
佢哋嘅答复都系，
他们的回答都是，
对唔住，
对不起，
对不起啦，真系冇地方，
没地方，
就喺呢个咁沮丧嘅时候，
就在这么沮丧的时候，
我揸车经过 Stephen Street，
我揸车经过 Stephen 街，
见到有间细教堂，
看到一间小的教堂，
窗同门都系紧紧闩住，
窗和门都是紧闭的。
窗帘是放了下来的，
窗帘也是拉下的。
外表看来好像一间荒废了很久的教会，
在外表看来好像是一间荒废了很久的教会。
心想，
心想，
哇，就算这间教会肯给我们用，
就算这间教会愿意给我们用
都不行了，
可能都不行，
因为荒废了这么久，
因为荒废了这么久，
是不适宜带小朋友进去的，
是不适合带孩子们进去的。
我的车慢慢驶过那个小教堂，
我的车慢慢地开过这个小教堂，
我突然见到有两个白人在教堂旁边聊天，
我就看到有两个白人在那个小教堂旁边聊天，
心里面好像有把声音跟我说，
心里面有个声音跟我说，
Irene，
Irene，
你不如停下来问一问一下他们，
你不如停下来问一问他们，
看看教堂的情况怎么样，
看看这个教堂的情况怎么样。
于是我就停下车，
于是我就停了车，
冒昧大胆咁样上前去问，
大胆冒昧的上前去问他们。
我想话俾大家听咧，
我想告诉大家，
我唔系一个咁轻易停低车同陌生男人倾偈嘅人嚟。
我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停下来跟一个陌生男人去
倾偈，但系心里边有呢种感动就冇办法唔停啦。
但心里面有这种感动，我不能不停下来。
一问之下，
一问之下，
原来咧两位其中一位咧系九个教会嘅牧者嚟嘅。
因为 两位当中的一位是教会的牧者，
另外一位是个花王，
另外一位是花王。
这个教会原来一直都有聚会，
原来这个教会一直有聚会，
还要在去年那里刚刚完成的装修工程，
原来在去年刚刚有新的，
里面是干净整齐，
里面干净整齐，
是好像一间全新的教堂，
好像一间全新的教堂。
我立刻跟他说明我的来意，
我马上跟他说明我的来意。
对方说，
他们说，
那我跟教会商量一下先，
让我跟教会商量一下吧。
我听日同你讲。
我明天回答你。
结果，神就为我哋预备咗依间小教堂做儿童夏令营。
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间小教堂做儿童的夏令营。
呢件事令到我同儿童部都经历咗冻那日呢个神迹。
这件事让我和儿童部都经历了到那日这个神迹。
我想告诉大家听，
我想告诉大家，
神真的可以出手帮我们扭转局势，
神真的是可以出手帮我们扭转
局势，他可以在患难里面拯救我们，
他可以在患难当中拯救，
这个是真的事，
这是真的事。
听到这里，
听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
不知道大家觉得吗？
等到那日神出手帮我们扭转局势，
等到那日神出手帮我们扭转局势，
当然是好啦，
当然是好。
但在那日来临之前，
当那日来临之前，
我们是怎样面对眼前的困难呢？
我们是怎样面对眼前的困难呢？
我们应该怎样等候那日的来临？
我们应该怎样等候这一天的来临？
整本阿摩斯书，
整本阿摩斯书
最核心的信息是第五章，
最核心的信息在第五章，
当中最重要的经文是第四和第六节，
当中最重要的经文是第四和第六节。
这两节经文指出，
这两节经文指出，
寻求神就必存活，
寻求神就必存活。
什么是寻求神呢？
什么是寻求神呢？
现在我们回教会崇拜听到算不算寻求神啊？
我们现在到教会敬拜一下， 听到算不算寻求神呢？
根据希伯来文的原文说，
根据希伯来原文说，
寻求这个词语，
寻求这个词语
是指专心钻研，
是指专心钻研，
跟随啊，不是实践跟随，
实践跟随。
这里讲紧的是我们要很努力，
这里说的是我们要很努力，
很专注地去认识神，
很专注地去认识神，
去明白神，
去明白神。
嗱，唔单止系指翻教会听到，
不单是指到教会听到，
读圣经呢啲头脑上边嘅明白，
即系读圣经呢啲头脑上面嘅明白，
更加以实际行动去实践所学嘅，
更加用实际的行动去实践所学的，
用我哋嘅生命去经历去认识神，
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认识神。
今日，
今天，
我哋信徒成日觉得以为，
我们信徒经常以为。
听了道，看了圣经，就是寻求了神。
听了道，看了圣经，就是寻求了神。
我们经常忽略了，
我们经常忽略了，
寻求原来还包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寻求原来还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生命当中去找神，
在生命当中去寻求神。
即是说，
就是说，
我们要将神由教会带入去屋企，
就是说我们要把神从教会带到家里，
由屋企带到学校或者职场里边，
从家里带到学校或者职场。
我哋要同神同起同坐，
我们要与神同起同坐，
同食同住，
同吃同住。
无论我哋喺屋企煮饭洗紧衫，
或者我们在家里面煮饭洗衣服，
或者喺公司里边搏杀紧，
或者在公司里面拼搏。
无论系晴天或者雨天，
无论是晴天雨天，
顺境或者逆境，
顺境逆境，
我哋都要仰望神，
我们都要仰望神，
倚靠神，
倚靠神。
呢个先至系真正寻求神，
这才是真正的寻求神。
先知亚摩斯话，
先知亚摩斯说，
当我哋咁样寻求神嘅时候，
当我们这么寻求神的时候，
我哋一定会存活，
我们一定会存活，
就有生命，
就有生命。
点解先知话我哋会存活呢？
为什么先知说我们会存活呢？
唔通我哋唔咁样寻求神？
不是说
如果我哋唔
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寻求神，
我哋就会死，
我们就会死。
神就因为咁样嚟降灾俾我哋，
神就会因为这样来降灾给我们。
我谂存活呢两个字，
我想存活这两个字
系要提醒我哋，
是要提醒我们。
假如我哋只系喺头脑上边认识神。
假如我们只会在头脑里面认识神，
而没有将神摆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他的教导，
而不将神摆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他的教导，
很可能，
很可能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我们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活死人，
我们只是一个没生命的活死人。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在我们里面
是没有神的生命，
是没神的生命。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假如我们没有将神带入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把神带入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死了很多次，每一天
我们每天死了很多的很多次，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打无数这么多次的属灵征战，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打无数次的属灵征战。
当我们每早睁大眼起身，
当我们清早睁开眼睛，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已经走入了一个很激烈的战场那里？
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已经走进很激烈的战场里
面，跟魔鬼和我们自己内心的诱惑争斗，
跟魔鬼跟我们内心的诱惑 争斗。
哇，昨晚做夜了
昨天晚上加班太晚了，
所以好攰而家，
很累现在。
不如诈病唔好翻工，
不如我今天装病不上班了。
想问下大家，
想问问大家，
喺呢啲属灵征战里边，
在这些属灵征战里面，
我哋输多定赢多？
我们是输多呢，还是赢多呢？
坦白同大家讲，
坦白的说，
我好多时都系输嘅。
我很多时候我都是输的，
因为我哋嘅对手系魔鬼撒旦。
因为我们的对手是魔鬼撒旦，
我哋根本冇能力去抵挡佢哋。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抵挡他们。
寻求倚靠神是我哋唯一嘅出路。
寻求倚靠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寻求倚靠神真的可以俾我哋打胜仗。
寻求倚靠神真的是让我们能打胜仗。
但好多时神嗰套做法都好软弱冇用嘅。
但很多时候神的这套做法都是软弱无用的。
如果依照他的教导，
如果依照他的教导，
我们经常处在下风，
我们经常处在下风，
被对方吃住，
让对方降住。
因为神经常叫我们，
因为神经常叫我们，
好像耶稣基督这样骂不还口，
好像耶稣基督那样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打不还手，
这么软弱怎样打胜仗啊？
这么软弱怎么打胜仗呢？
的确，
的确，
神那套做法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
神这套做法在这些在现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
会令到我们很蚀底，
会让我们很吃亏，
因为他不是叫我们爱心包容，
因为他不是叫我们爱心包容，
就叫我们顺服忍让，
就是叫我们顺服忍让，
这种寻求依靠神的做法，
这种寻求依靠神的做法，
经常让我们令到我们输给敌人，
经常让我们输给敌人，
令到我们好与好无面，
让我们很没有面子，很丢脸。
但弟兄姊妹啊，
但弟兄姊妹，
当我们因为行出神那套，
当我们走出神的那一套，
而在地上一个战场上面输到趴在那里，
那在地上这个战场上输得趴在地上，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我们就却是赢得精彩漂亮，
我们确实赢得精彩漂亮，
因为我们在地上这个战场，
因为我们在地上这个战场
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寻求倚靠神其实是问紧我们，
寻求倚靠神其实在问我们，
我们有几愿意为了神的缘故，
我们是有多愿意倚靠神的缘，为了神的缘故，
而甘愿放弃在地上战场所得到的胜利，
而甘愿放弃在地上战场所得到的胜利，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天上面的战场赢，
我们要在天上战场上赢，
我们就要甘愿忍受在地上战场面输，
我们就要甘愿忍受在地上战场上输，
为了要彰显主的生命，
为了彰显主的生命，
我知道讲这些大道理讲就容易，
我知道这些大道理讲起来容易，
做就很难，
做起来不容很难，
我自己都经常在这两个战场上面那份张力那里挣扎，
我自己也经常在这两个战场之中的张力挣扎，
当我自己在地上一个战场被人打到口肿面肿的时候，
当我自己在地上的这战场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
很容易有意气去反击，
很容易生气的想去反击，
泄心头之愤，
泄
心头之愤，
泄心头之愤，
但每一次当我出拳的时候，
但每次当我要出拳的时候，
圣灵就责备我，
圣灵就责备
他，跟我讲，
跟我说，
你还记得天上面的战场吗？
你还记得天上面的战场吗？
究竟你想自己开心还是想神开心啊？
究竟你想自己开心还是想神开心？
我们做信徒的，
我们做信徒的，
是常常面对这种矛盾的张力，
是经常面对这些矛盾的张力，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正正因为这种张力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这种张力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里认真地寻求神，
我们在认真地寻求神，
想得到祂的喜悦，
想得到祂的喜悦，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请大家记住到那日这三个字，
请大家记住到那日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要提醒我们，
这三个字要提醒我们，
寻求倚靠神，
寻求倚靠神，
就是要将我们眼光，
就是要把我们的眼光
由地上面的战场转移到天上面的战场，
在地上的战场转移到天上的战场，
由眼前的失败望向着永恒的祝福，
由眼前的失败转望转往永恒的祝福，
更加由眼前很丑恶的敌人望向永生永活的神，
更加把眼前很丑陋的敌人转往天上永生的神。
现在我们的双眼究竟望住哪个战场，
我们的双眼究竟在看哪个战场呢？
我们愿意哪一个战场能够拿到胜利呢？
我们愿意哪个战场拿到胜利呢？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父，
亲爱的主，我们的父，
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
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
定睛在你的身上，
定睛在你的身上，
望准天上面的战场，
望准天上的战场，
不要给我们那双眼，
不要 把我们的双眼
被眼前的困苦，
被眼前的困苦，
被眼前的胜利，
被眼前的胜利
所蒙蔽，
所蒙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地荣耀你，
能够真正的荣耀你。
求你带领，
求你带领。
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
祷告是奉你得胜名求。
阿门。